今天所读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二到十四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的道协调和。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又再一次的来聚会，也再一次的在主的面前，我们可以快乐的歌唱，来赞美他。尤其是今天是我们这边的这个长周末的假期的礼拜天哈，有很多人都去旅游了，或者是外游了，回国了。但是我们感恩这里还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我们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他，也来一块的来学习圣经里头给我们有什么教训。前一个礼拜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希伯来书，就新约的希伯来书里头讲到的，其中有五个警告，有五个重要的警告要我们知道的。上一次我已经讲过第一个，因为这五个警告都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抓到这五个警告的重点，我们就知道基督徒人生在世上需要我们小心的谨慎的，要注意我们的生活，也注意我们与神的关系。这五个警告我每一个的来慢慢的跟大家来讲一下。上一次跟大家讲过的第一个警告就是说，不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他告诉我们这个救恩是大的，是伟大的，是重要的，所以不要轻看它，不要忽略它。当然这句话不光是对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说的，对于那些已经相信了耶稣的基督徒来说也是一个警告，就是说不要忽略。我们不会否认，我们不会不相信，但是有些时候我们总有忽略的时候。当了基督徒几十年以来，有些时候我们真的忽略了这么伟大的救恩，也就是忽略了神的爱。所以每一次我们来守主的圣餐的时候，就是重新一次来提醒我们这个救恩对我们来说多么的有重大的意义啊！那今天来看的第二个警告是什么，就是要提防那些不信的恶心。这是常常发生的，因为信是藏在我们心中的，但是我们的心里头却很复杂，大家都知道啊。我们思想都是很混乱的，有些时候想解一个东西，有些时候想另外的东西，每天都想着很多东西。有人说我们身体怎么高怎么大，这个脑袋就是很小的，心脏也是很小的，但是我们的脑袋和心脏里头藏着的思想意念和回忆是非常非常的多，也非常的复杂。但是基督徒我没有提防，所以这个给我们第二个警告，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不信的恶心。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怎么说，在十二节里头，在第三章十二节里头说，弟兄们，他给我们一个呼吁，一个提醒，说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就把永生的神离弃了。这个警告也是一项提醒，让我们注意。这里说是弟兄们，就是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有些时候也犯了这样的错误，以至于我们也有失败。所以他说要谨慎，就是要小心来过我们的每一天，免得就是不要叫我们失败。怎么失败？就是有不信的恶心存在我们的心中。意 因着这个不信的恶心，就带领我们离弃了永生的神。我给大家来分析一下这句话的内中的意思。这个不信不仅仅是不相信，还有包括拒绝相信的意思。就是我们明明知道要相信，我们心中却很叛逆，不愿意来相信，拒绝神的这个提醒，不来相信他。我们不是常常看见有些不冷也不热的基督徒吗？有些跌倒的基督徒吗？有些已经很久没有回到教会来聚会的基督徒吗？很多很多基督徒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去读经祷告亲近上帝，这就是不信。不信是一种心态，但是也成为一种行为，慢慢的从一种思想上的一种心态，就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行为和与神的关系。恶信是代表一种心里头的邪恶，所以英语圣经翻译说是 the evil heart of unbelief， 就是这方面的意思。原来 unbelief 不相信是一种罪恶。所以你发现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把两件事拼在一块来看，就是不信跟恶心放在一块，可想而知道这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不要以为说我今天信心不够，不单只是信心不够，有些时候可能我们慢慢就走上不信这个地步，拒绝继续的来相信主耶稣。这是给我们一项重要的提醒。一个人不可能在信仰上中立起来的，要就是相信，要就是不信。我们常常是这样，不过这个世界常常欺骗我们的，魔鬼欺骗我们的，永远就是说哦，你相信就一点点就好了，不要太过相信了，不要太沉迷再下去，不要是太过投入，不用把所有的放进在耶稣那里，这是给我们的一种欺骗。我们要做的是绝对的相信，绝对的跟随，也绝对的付出，不然的话我们就慢慢走上了不信的地步。说没有永远的中立的，这个世界是教导我们要中立，要温和，其实不对。耶稣从头到尾就告诉我们说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这是很严重的这种信仰上的一种委身和付出。所以不信不仅仅是一个过错，反而是来伤害自己，损害我们自己的。所以我们相信主对我们是最有好处，绝对的来相信他，跟随他，带给我们是绝对绝对有好处。还有他说如果我们继续都不相信，就离弃了永生的神。离弃这个字就是另外一个字，背道这个字的字源，所以它源头就来自离弃。那就是说当我们远离上帝，慢慢慢慢我们就背弃了他，违背了这个真理和他的正道，这通常都是这样的。就是慢慢慢慢的把我们牵引离开上帝，甚至于做一些事情是神所不喜悦的，做一些神的眼中看为不对的事情，这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千万要注意，首先要从信心里头最基本的功夫里头我们来注重。什么原因使人失去了信心，这是这个主题里头要告诉我们的。有什么原因？我们都知道很容易我们的信心失去了，包括基督徒，现在很多年的基督徒，包括侍奉主的人，有些时候也会失去我们的信心。什么原因？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有三个原因，就是这一段经文里头跟我们说的。首先第一，使人失去信心的原因是什么？不相信神的话，不相信神的话。所以有些时候如果我们发现我们慢慢对神的话语有疑惑，有怀疑，甚至于我们不相信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危险的一个讯号，告诉我们要当心。只是我们慢慢失去信心，就是当我们不相信神的话。这个今天第三章十五节里都是这样说，圣经上说，这是旧约圣经摩西五经里头说的，你们这是诗篇里头说的这话。他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野他发怒的日子一样。 就是诗篇里头给我们的提醒。希伯来书就引用了这个诗篇里头这句话，所以说当年这些神的子民他们离开埃及进入这个旷野地的时候，他们本来是神所拣选的人，却后来他们就不听神的话，不再听神的话语。所以他就说，如果你们进入若听他的话，就不像这些百姓他们野神的法录一样。所以听神的话是最美好的。这是来自诗篇九十五篇第七到第八节的话。为什么他要引用这一段圣经？因为这一段圣经是跟着摩西五经里头所记载的事情是同样的，就是他们这些以色列人神的子民，他们离开埃及地以后，却慢慢的失去了对神的信心，他们更进一步的，他们埋怨神，埋怨摩西。他埋怨摩西什么？摩西，你为什么带我们离开埃及？在埃及我们是当苦工，但是起码我们有的吃，有的喝，有的睡觉的地方。但是你看，你带领我们来到什么地方？来到一个鬼的地方，就是旷野，什么都没有，甚至没有东西吃，没有水可以喝。所以他们就埋怨摩西，然后他们也埋怨上帝，这是他们不相信神的话的一个开始。神应许他，神的话应许他们说保守带领他们，但是在困难的时候他们就不相信神了。基督徒有些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慢慢的我们因着有遭遇的困难或者是问题，我们产生了疑惑，我们就开始不相信神的话。所以在圣经里头，在诗篇里头第七节里头说，回愿今天你们什么？听他的话，听神的话。不然的话，我们就好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他们硬着他们的心来抵挡神，不信神的话，结果他们在这个米利巴这个旷野的地方，他们受到神的重大的刑罚。他们要听他的话，这就是保持我们的信心在耶稣基督里头的一个很重要的秘诀。米利巴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就是野人发怒气，就野神的怒气，因为他们埋怨神，他们不相信神的话。这个马萨这个地方就是试探的意思。那为什么希伯来书跟这个诗篇所讲的不一样？诗篇都把这个名字写出来，但希伯来书却没有。但是其实它是有的，只是它把这两个当地古代的名字，这个地方的名字，把它意义都翻译出来，让我们知道。这就是他的用意，因为他知道当时的人可能都不知道这两块地方的正确的位置在哪里，所以他就把他的意义翻译出来，就是不要试探神。当你不相信神的话，就在等于在试探神，你就惹着神的怒气，结果带给我们有不好的遭遇和后果。这些事情是发生在当他们快要来到这个迦南地，神应许他们的应许地之前发生的。很可惜，快要进入迦南地了，他们还在埋怨神，埋怨摩西，他甚至不再相信神的话。基督徒，我们也是走在旷野的路上，瞧着标杆直跑的人生，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因着有困难，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有困难啊，有麻烦啊，有不好的遭遇，我们就埋怨神，失去我们对神的信心。弟兄姊妹，这段经文就警告我们，失去信心的原因，第一，就是因为我们不再听，也不再相信神的话。但是摩西他用他的手这样打这个磐石的时候，磐石就流出水来。为什么？他要告诉这一群人说，你看，如果我们愿意听神的话，相信他的话语，一定看见有美好的结果。 人生就是这样，人生不都是充满了磐石吗？都充满了大山小山，石头都堵在我们的面前吗？但是我们要凭着信心，让神帮我们解决我们眼前的所有的困难。有些是很大的困难，有些是很琐碎的困难，但神都愿意来帮助我们的。所以希伯来书讲到这里就说，这样看来，这些人不能够进入这个安息，这个安息就代表进入迦南地，他们后来还是进不了去，这一代的人都死掉了，在旷野死掉，进不了去，只有年轻的一辈起来可以进入安息。为什么他们进入不了？因为他们不信。所以你看，其实他是很明显让我们知道的，希伯来书的重点说，第一个警告就是不要，千万不要不信神的话。我们跟随主多年了，千万不要因着一些困难、一些痛苦，以至于我们动摇对神的信心。要信，相信神的话。怎么防止我们产生这一种不信的恶心呢？怎么避免呢？希伯来书里头也给我们有一些提醒的，我们知道它的困难危险在哪里，但怎么防止它，怎么避免这个困难，希伯来书也讲到的。所以说对十四节里头说，我们要我们的信心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我们的信心要坚持到底。坚持到底是很重要的，好像一个运动员，他在跑道上在奔跑的时候，可能他碰到觉得自己身体很累了，天气太热了，或者看着人家都比他跑得更快，他就灰心了。但是一个真的运动员，他不会放弃的，他会继续的怎么继续奔跑。好像我今年头一堂讲到，就是奔跑不放弃，对不对？这是保罗给我们的教导，这信心要坚持到底。我们的信心哦，一定受到考验的。好，最近我也听见在查经班上有些姊妹给我们分享她的见证啊，她曾经灰心啊、软弱啦、动摇他们对神的信心，但当我们经过祷告以后，继续的把信心放在主耶稣的里面的时候，她就坚持下去，结果就看见神的恩典。所以信心是需要坚持的啊，这是很重要的，弟兄姊妹啊。今天如果你觉得你心中的信心有软弱，你开始有疑惑，请你记住这句话，在信心上要坚持到底，因为到最后，到了最后，在基督里头有分了，就是我们得着基督里头给我们的奖赏，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就也是这样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就是这个道理，是从信做开头的，也是用信这个信心作为结束。所以我们奔跑的就是一条信心的道路，我们过的也是一种信心的生活，我们的侍奉也是信，凭着信心来做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记住这句话，不要不信，反而我们更需要相信，坚持的相信下去。第二个原因，为什么我们失去信心，就是因为我们很容易被罪所迷惑，这是很重要的一项警告，也是很常见的。我们常常碰见有罪恶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有罪恶在引诱着我们，在试探着我们。每一天我们都碰见有罪恶的一些事情包围着我们，如果我们不小心不谨慎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掉进他们的一些这个试探的当中，被罪恶所迷惑，是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有些基督徒慢慢的失去他们的信心。圣经十三节里头说，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看到吗？他说免得，就是说你千万不要这样，不，如果你不小心就会掉在这个结果的当中，被罪所迷惑。 当一个人被罪所迷惑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一点不情不愿，有一点勉强，有一点感觉到心灵里头不安，但是你慢慢慢慢受到罪所迷惑，罪恶把你包围起来的时候，慢慢你的心里头就刚硬了，对上帝的话再刚硬了，不再相信了，神的道跑不进入你的心中，因为你把心里的门都紧紧的关闭起来，关起来了，门都关起来了，神的话语跑不进你的心中，这就是说心里刚硬了，这是很危险的事情，被罪所迷惑。换一句话说，这些罪很迷，能够很迷惑人哦。大家同意吗？罪是很迷人的，犯罪是很，有些人感觉到哦，犯罪很可爱的，我犯罪的时候感觉到哇，好舒服哦，犯罪的时候我感觉到很满足哦。无论是犯任何人的罪，大家都知道，我不用举什么一些例子，大家都知道，不用举例，大家知道，犯罪作恶起初的时候都是很迷人的，你都感觉到很快乐的，很开心的。这就是圣经里头说我们是罪重作恶，对不对？在罪重，在罪里头我们觉得快乐，都是这样，我们过去的人生都有这个发现，都知道是这样，但是偏偏做了基督徒以后，有些时候罪恶来了，来迷惑我们了，来引诱我们了，有些时候当我们站立不住，把持不住的时候，还是会失败，还是会跌倒。不要以为，哎，我都不在外面工作，所以没有罪恶的迷惑。在外面工作有罪恶的迷惑，不在外面工作也有罪恶的迷惑。现在家人当中也有些时候也很容易有罪恶的迷惑。当我们看一些事情看不过眼，心里头不快乐，心里头不满意的时候，慢慢我们嘴巴就犯罪了。所以首先是思想上犯罪，我们憎恨别人，仇恨别人，我们嘴巴就长出来，甚至有不好的态度，不好的行为。看到了，罪能迷惑人，来牵引着我们走去错误当中。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有关于罪能迷惑人，就是爱西基摩人，就是在我们加拿大北部，不是一些原住民吗？原住民当中有一群人叫做爱西基摩人，然后大家念书的时候都念过，我曾经也见过他们爱西基摩人用冰块来盖的房子，跑进去里头很温暖的，原来真的很温暖的，外面都下着雪，都是很冰冷，那里头很温暖的。他们就是这样，他们也是好像猎人一样打猎，他们要抓一些野兽动物，尤其他们懂得怎么样用一种方法来抓一些野狼，尤其在下雪的冬天的日子当中，他们怎么做？他们就在晚上的时候，外面正在下着雪，地上都铺着白白的雪，他就也有一把很锋利的刀，在刀上他就把一些动物的血涂上去，动物的血流出来了，涂一些血在上面去，然后拿到这个野地上，把刀子插在地上，天一直下着雪，刀锋上的雪慢慢的给这个下雪的包围住了，这个雪也干了。但野狼来了，它味道很厉害，它臭到也是雪的味道，它就跑过来，它就臭啊臭臭，哎，这个刀里这上面有一些雪的味道，它很爱很爱这些雪，它用它的舌头来舔这一把刀，它一直舔一直舔，觉得很好味啊，因为有其他动物的血在这个刀锋上，对不对？味道很好哎，但是慢慢慢慢，他不知道这把刀的刀锋也把他的自己的舌头割破了。他一直在舔，为什么这个血这么好味，这么新鲜？原来是他自己所流出来的血。他就一直在舔，一直在舔，他感觉到很迷人，很高兴，很满意，但是不知道他每一次他在舔都在伤害着他自己，最后他的自己的血都流干了，都洗掉在这个地上。白天来了，这些人就来了，把他拿走，抓走了。这是罪的迷惑，人都不知道，还以为在享受，其实他在 一遍又一遍的在伤害着他自己的身体，伤害他的健康。基督徒，如果我们被罪所迷惑，也一天一天的在伤害着我们的身体，伤害着我们的灵魂，也伤害着我们与神的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真的要小心，不要被罪所迷惑。那同样的，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怎样防止罪恶的迷惑。罪恶的迷惑是避免不了的，一定有来临在我们生命的周围旁边的。那希伯来书也明白知道我们的软弱，他就告诉我们一个重点，在第四章第一节说，首先我们当畏惧，畏惧这个字也可以翻译作敬畏。首先基督徒要对神有敬畏，我们要对罪要惧怕他，不要碰这个罪，不要碰他，好像你惧怕他一样。为什么？因为你敬畏上帝，敬畏神，你就不再碰这些罪恶。不然的话，我们就赶不上了。赶不上的意思就是，我们因为迷惑在罪的恶的里头，人家都已经往前走了，我还在背后，在后头来享受罪恶里头的快乐。但最后我是追不上他们了，我是留在后面的。所以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失败，很多基督徒都落后，很多基督徒因为不冷不热的缘故，他停留在罪恶的里头，生命没有长进，灵命里头也没有丰盛的感觉，就是赶不上。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做一个赶不上的基督徒，我们要赶上了，赶上在基督耶稣的这条道路上。首先我们有畏惧这些罪恶，要敬畏我们的神。然后在第四章第二节里头告诉我们，有一件很重要的方法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我们听到的时候，不是光在用你的耳朵来听，要用你的信心来听神的道，神的话。所以说，因为有些人听得到对他们没有益处，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用信心与所听见的道来调和，就好像盐放在水里头，把它搅一下，这个水就变成了盐水一样。如果你的盐没有放进水里头，盐还是盐，水还是水，不能够调和起来。今天你听见道，从这边听进去，这一边就跑掉了，对不对？因为你没有用你的信心来接受过来，来把它调和起来。弟兄姊妹，明白吗？很多基督徒都在听到，为什么有些人听了道没有长进，有些人听了道他就有灵里头就有长进，是信心的分别。你用信心来接受吗？如果你听到的时候是带着一个批评的眼光，批评的态度来听的时候，你没办法把道听进你的心中，那最好的道也不能够给你带来好处。所以我们要用信心来调和神给我们的道。所以每一次听到之前，我们需要为自己祷告，求神给你有充足的信心，充分的信心来听这个道。不单只是听得明白这个道，还要把这个道放进你的生命里头。感谢神，我看见有些弟兄姊妹这几年来都一直在长进，他的灵命在进步的当中，是因为他们真的用信心，凭着信心来调和他所听进去的道，结果这个道就在他的生命里头扎根成长，开花结果，对吗？感谢神啊！所以我们需要用信心与所听的道来调和起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有人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没有好好的运用信心，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读完了这个希伯来书以后，用信心来听道，用信心来查经，用信心来读圣经，用信心来做每一天的灵修的生活，你一定在灵命上、生命上一定有长进的。最后要讲一下，很快讲一下，第三个人为什么失去信心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 信从。那跟刚才所说的不信有什么关系？不信从跟不信是有一点分别的。我们看一下圣经怎么说，在十八节里头说，又上水洗系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上那些不信从的人吗？当时代在基督徒当中已经有一些人是不听从了，所以英语的翻译就是说 Those who do not obey， 所以他们没有 obey， 没有顺服，也没有遵行，也没有听从神的道。他们是听了，他们是相信了，但是却没有去顺服，没有去遵行。有太多太多的基督徒是这样，我们是用我们听的时候感觉到很好听，我们就继续的听，我们也相信里头所讲的，因为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但是要把它行出来总是有我们的困难。很多基督徒只是听到没有行到，我们听了很多但是行不出来，牧师所讲的他都听得懂，但是却没办法把它行出来，是因为我们没有一种信从的心。这也是一种警告，弟兄姐妹，不光是做一个信徒，而是要做一个门徒。因为信徒我们只是一个信教的人，但是门徒就是我们进入基督的门的里面，我们具体的把它握出来，具体的把神的道表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是一位门徒。所以在第四章十一节里头说，我们务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怎么样？跌倒了。不信从的结果就会跌倒。不要以为，哎呀，我信，不信从没关系吧？不是的，你信了却不信从的时候，不跟从的时候，早晚会跌倒的，会失败的，会倒下来的。弟兄姊妹，这是给我们警告。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竭力尽力用功的来付出，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明白圣经，然后祷告求神帮助你怎么样把它运用出来，行在你的生活里头。尤其是当你面对困难或者有些遭遇你不懂得怎么面对的时候，快快的来看圣经，圣经怎么说我们就遵行它，按照它所讲的来行。有些时候要遵行神的话是不容易的，因为你要首先要放下自己，放下自己的骄傲，放下自己的自我中心，放下我的自高自大，放下我的成见偏见，我都要放下，顺服，用简单的信心来遵行神的话，这样我们就不至于跌倒，反而我们有一个健康快乐的属灵的人生。那同样的再一问一下，我们怎么防止做一个不信从的人呢？希伯来书的作者都写得很好，都给我们警告，但同时也给我们方法，要怎么去行，怎么去避免这些事情。首先第一，他说要以基督耶稣做我们的榜样，这是唯一一条最好的方法。基督耶稣就是我们最好最佳的榜样。为什么在第五章第八节，这同样是希伯来书说的，他说耶稣他虽然当时是个儿子，神的儿子，但是他应受所受的苦，他所受的苦难就学了什么？顺从。顺从是基督给我们的榜样，他顺从。基督是谁耶？神的独生儿子。基督是谁啊？是我们的救主耶。基督是谁啊？他是我们的人生的主耶。但是当耶稣还是在世上做一个人子的时候，他就要顺从，他顺从天父，顺从神的旨意和神的安排，他顺从。这个顺从就表示他谦卑舍己，放下他自己，愿意来听从。所以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在第九节里头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邀请大家一块念这句话，第五章第九节，一块来。 这里重复告诉我们，耶稣他顺从神的安排，结果他就得以完全，这表示说他就成功了，最后他成功了，成就了神给他生命的安排，做了我们的救主，也做了我们凡是相信耶稣的人我们得救的根源，给我们的确据。所以如果在世上你找不到别人做你的榜样，你就让主耶稣，让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榜样，来抵抗所有罪的迷惑，抵抗所有不信的一种态度，甚至于要学习做一个信从的人，顺从神，顺服神的人。所以圣经里头说的是信而顺服，我们相信还是不够嘞，还是要顺服神，听他的命而行。所以希伯来书最后告诉我们，既然我们听见这个警告，也告诉我们三个叫我们失败的原因，那今天我们要做的是什么？让我们一块来念，一块来。这就是他的总结的一句话，没有别的。我们作为一群的基督徒，作为一家的教会弟兄姊妹，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可以彼此相劝，用爱心来彼此的来劝勉。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常常来聚会，来查经，来祷告，来服侍，来团契，来交通，这就是我们要彼此相劝，这是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目的。这里说趁着还有进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都不知道明天如何，明天可能就有危险的事情，困难的事情发生，明天就有可能有一些我们解决不了的事情发生，没有人确定知道明天怎样。但是今天既然我们在一块，我们就彼此有团契，彼此的分享，彼此的互动鼓励。就好像我们每一次聚会完毕以前，我们都唱什么祝福的诗歌，彼此祝福，彼此劝勉，彼此造就。愿神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在我们整个团队教会当中来得着他的荣耀。记住，这是个警告，也是给我们提醒。但愿神的道帮助我们，我们要相信，坚持的用信心来相信主，跟随主。